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伪球迷的生活，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有关足球、篮球以及生活本身的一些有趣的话题。我们这一期呢，聊一聊目前最热的热点，就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昨天我刚刚看了乒乓球混双决赛，两个对阵双方是许昕和刘诗雯对阵日本的伊藤美诚和水谷隼。那么这场比赛最终结果呢，是日本这对混双组合以4-3战胜了中国的这对混双组合。那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因为日本乒乓球从来没有在奥运会中夺得过冠军。那很多人可能为中国乒乓球出师不利感到遗憾，也有人是会感到说愤怒，也有人感到失望。那可能确实很多的这个体育迷吧，所谓的体育迷或者说云体育迷，没有更多的关注过乒乓球的这个世界大的趋势。确实我国的这个乒乓球国家队很多时候应该有一两年没有出国参加过比赛了吧。当然就是说之前好像是参加了这个乒乓球世锦赛吧，应该是在国内举行了。但是真正在国外的比赛我们应该没有去。那这个其实原因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嘛，对吧。反正就是这几年我们国家的任何的体育项目的选手要出国参加比赛都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乒乓球也不例外。其实有几个层面我要跟大家聊。第一个层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场比赛会输嘛。第一当然就是对手实力非常强劲，伊藤美诚应该是日本这个女子乒乓球界水平最高的球员，水谷隼当然不是日本一哥了，日本一哥是张本智成，但是水谷隼也是日本排名第二的男子选手，水平也至少是大概世界前十这样的能力。所以说这对混双选手的实力是非常强劲的，这是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闭门造车的时间实在过长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其实参加不管是世锦赛或者是奥运会这样的大赛之前呢，都会有个直通车的比赛，对吧，然后还会搞这个直播。那当然这个一方面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的乒乓球水平特别的高，然后要取得名额或者是资格代表国家队去参加比赛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为了以示公平的话呢，我们会使用就是一个竞技的这样一个比赛来决出最后的名额。那其实这个是借鉴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全美锦标赛和全澳锦标赛嘛，尤其是美国的田径和游泳，因为他们的这个强劲的选手实在太多，所以说呢他们都使用这个奥运会之前的一个全美锦标赛来决出这个前几名的名次，然后来代表美国队去参加奥运会。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嘛，澳大利亚当然田径没有那么强，但他们游泳非常强嘛，所以澳大利亚就全国游泳锦标赛也是一个所谓的奥运会选拔赛嘛。那么我们这一次奥运会出征之前当然也是举行了这个直通奥运会的比赛但是这样的比赛一方面来说当然就是说内部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有很强的这个 对抗性。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是缺乏与国外选手进行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尤其是像现在这个外部环境，或者说是由于国内的某些政策的原因，导致就是国外选手也很难进入国内。当然说我们国家所谓的乒超联赛嘛，我甚至都怀疑我们很多的听友或者所谓的一些体育迷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国家还有一项乒乓球职业联赛叫乒超联赛。但不管怎么说嘛，我们确实是有乒超联赛。这乒超联赛原来是有外援的，有外援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有一些国外的高水平选手可以到国内来，一方面和国内的选手进行交流，另外一方面呢，所谓的养狼计划嘛，就是说培养一些国外的选手共同提高乒乓球的水准。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外援，那么乒超联赛就是等于国内选手之间的比赛。那乒超联赛这个联赛呢，在我看来是根本就不是一个职业联赛啊，完全没有任何的商业价值，也没有任何的关注度，完全没有人看。所以其实完全它真正的意义可能就是为了国家队练兵吧，或者说是为了我们的所谓养狼计划吧。通过这么几点，我其实想说我们国家的选手和国外选手之间的交流其实是中断了一段时间。然后对于像日本，其实日本是属于乒乓球强国，对于日本选手的了解也仅限于一些比赛的录像，然后还有仅限于就是说我们可能内部训练的一种模仿。所以说这次失利其实并不是非常的意外吧，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嘛，3-4这样的比赛是属于实力是伯仲之间，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或者说有时候就是状态的问题，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心态的问题。那么这场比赛我不想多加分析，因为我个人也不是说对乒乓球非常熟悉。应该说我看乒乓球的年代是比较久远了，那时候什么刘国梁啊、孔令辉啊，还有包括像是马琳啊，然后给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当年刘国正打这个韩国的金泽洙啊，当时好像是男团的比赛，应该是冠亚军决赛，我忘记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了，反正这场比赛非常非常精彩啊，刘国正完全是燃烧生命啊去对抗金泽洙，当然金泽洙真的是世界第一的存在啊，他非常强劲啊，他当时应该是赢了我们的刘国梁，然后也是很有机会就赢下这个刘国正。当然刘国正就是怎么说呢，是非常逆境的情况下一拍一拍的把他拼回来，然后还是一个长局啊，还是好多球就是直接远台的对拉，然后确实这比赛非常精彩。但是我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为什么这比赛非常精彩呢？因为韩国选手金泽洙他有实力挑战中国的乒乓球选手，尤其是挑战中国的一哥，当时的这个刘国梁，包括中国的男子第二号选手孔令辉。那然后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突然发现乒乓球变成了一个中国一家独大的运动，然后我就对这个运动整个失去了兴趣。然后今年就是说在奥运会上出现了中国代表团被日本击败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于很多国人来说可能无法接受，可能是觉得像是非常失望，但是我个人倒是非常欣喜的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因为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如果说永远都是那么一帮人，或者说永远都是那么一个人统治整个项目的话，这个项目差离它的死亡已经是不远了。大家如果想象一下西班牙最强的时候，当时他们有哈维伊涅斯塔这两个中场的超级悍将，包括还有布斯克斯这个铁三角，在中场完全就是说能够控制，而且对 对抗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场都完全不处于下风，甚至于高出一到两个档次。如果这三位当他们逐渐衰老了，然后退下了之后，马上又有三个跟他们水平实力接近的球员马上顶上来的话，那我相信西班牙肯定就是他的王朝是可以完全延续下去，不停的可以拿世界杯、欧洲杯、世界杯、欧洲杯。但这样的话，我感觉整个足球就完全陷入个死胡同，就所有的球队都学西班牙呗，就学他们的这种 tiki taka， 控球打法。就算你的这个球队里面没有哈维、没有伊涅斯塔、没有布斯克斯，没有能力去踢这种踢法，但是还是要学，硬着头皮学。那么所有的比赛都是变成非常雷同的，只要这个比赛有西班牙参加，就西班牙就是稳稳的拿到冠军。这个足球这个项目就会顿时失去了它的乐趣。那么乒乓球在过去几年也是处于一个同样的困境，就是不管是世锦赛、世界杯或者是奥运会，只要中国选手参加，基本上就会被中国选手包揽，不管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包括是团体，完全没有悬念的。那么这种没有悬念竞技体育，它最大的卖点、最大的乐趣就是在它的悬念性。一旦有了悬念之后，我们就会特别是观众就会非常有代入感的去看这个比赛。当这个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之后，我相信球迷也好、观众也好，就逐渐会离开这个比赛，离他而去。当然这个悬念不是说我们怪罪说我们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员水平太高，导致整个这个比赛变得枯燥、变得无聊，不是这个意思。水平高当然是这个球员应该做的，或者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对吧？常胜将军是他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整个运动、整个赛事，包括我们中国乒乓球队，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当乒乓球成为一家独大的这样一个运动，成为一个即将被大众所抛弃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指望乒乓球向什么方向发展？所以在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奥运会的决赛赛场上，我看到了中国乒乓球混双选手输给了日本乒乓球混双选手，我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也没有感到非常的愤怒，我甚至于不觉得许昕和刘诗雯应该承担什么责任。竞技体育成王败寇都是很正常的，选手与选手之间的实力就是毫厘之间，大家并没有差距那么大。之所以原来中国乒乓球队是能够永远站在紫金之巅，永远是能够拿冠军的，一方面来说是由于我们的团队的优势，我们实力强劲的选手实在太多，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对于任何一个体育项目来说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现在其实是一个回归正常、回归乒乓球即将逐渐的从它的低谷走出来、逐渐的复兴的这样一个过程中。我甚至觉得中国乒乓球队如果在今年的2020东京奥运会上一块金牌都拿不到，我都不觉得失望。我觉得这才是乒乓球界包括国际乒联希望看到的现象、看到的情况。当然中国乒乓球队需要回去卧薪尝胆，我是指前提就是说，如果我们一个冠军都拿不到，这是一个前提啊，当然这是一个假设，可能性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呢对于我们的国球来说，可能需要回去卧薪尝胆，重新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技术上面是不是还要做进一步的突破。但是对于国际乒联来说，他当然是希望这个现象延续下去，各种大赛里面有各种的选手来挑战中国乒乓球、挑战中国选手，甚至于有其他国家的选手能够保持霸主地位，对吧？能够一家独大，能够让中国乒乓球去挑战他们，这才是一个 健康的项目能够良性循环。